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们来了，你来了吗？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是的，我准备好了。
嗯，
文辉老师啊，我想呢，现在这个时间呢，有可能大伙儿是不是正在吃晚餐呢？
有可能啊，因为是傍晚六点到七点嘛，无限飞行号整整一小时的航程，我们欢迎您呢、啊上来我们这架无限飞行号，我们有很精彩的节目内容。您知道最大的享受是什么吗？
就是可以吃到这个航班里头的餐点。
哎，听然后呢吃您自己呢做的美味的晚餐。那大家呢听好了，我们在这里准备服务您。我们是谁呢？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那您是谁呢？欢迎您呢可以呢透过我们的节目留言板或者是电邮短信啊、
嗯、
甚至呢您可以呢在我们播出了这个时间呢，您就到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个泡也行啊。我们欢迎、
哎、
怎样新田老师、
哎我在想呢，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我们无限飞行号的专属留言板吗？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哎呀，没有专心听啊！
哦，
看来在想着餐点呢。
你肚子饿了吗？你还没吃晚餐，我知道。
是我在思考呢，因为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的时候呢，不一定是听这个收音机嘛，
是、嗯、
有时候他们就会直接呢，透过这个我们的专属的、
嗯、
无限飞行号的节目那边呢，就有这个节目收听了，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现在吃早饭啊午饭也有可能嘛、
哦、是那任何时间只要你愿意搭这个无限飞行号这一架的航班，您随时就可以点开我们这个节目，那来收听啊，你也可以重温下载分享出去，做我们的宣传大使。记住啊，今天已经是11月18号了，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说啊，年底的时候我们会搞个活动、
嗯、
我们欢迎所有人回家来报到，那我们到时候要颁发一个叫情听奖。
是的、
啊、我们有情到奖对不对、
嗯、
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叫听，因为你要听节目，我们要看看呢有谁呢是一次都没落下的啊。
是
那
有几个入围的听众了已经
是吗？啊、嗯，他们向你偷偷报名了、啊、我怎么不知道呢、
也不用偷偷报名，因为每一次呢一点开留言板呢都看见他。
哎，我是说呢从11年前开始收听到现在、
哦、原来是这样。
对呀、啊、你只看最近的是不够公平的。
好的，
对不对？我们有听众是从不冒泡，但是一直在听呢、啊。听什么呢？听我们的节目。今天一小时的旅程安排呢，就是呢诗篇导读。那么进度呢、嗯、已经来到了第37篇27到34节。那欢迎您呢要么就打开圣经一边听一边看，要么就是闭上眼睛好好的听，然后呢放在心底回应默想祷告。
没错，那么还有呢，今天我们安排了祝林姑娘的拐杖笔记上线啦。
嗯，好，那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啊。那祝林姑娘也会呢随时回应您的，如果你在留言板留言、嗯、你会看到她会出现的。
是的。
接着呢就是我们的关怀热线，那、
嗯、
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跟我们说说话当然可以啦，因为我们也希望听到你的声音认识你啊。其实文慧在广播电台这边服侍呢，我真的是靠我的耳朵去记人的。
嗯，
因为我们看不到人嘛，
对呀、啊、对、啊，
那我们就只能靠我们的耳朵了。
哎，文慧老师，您说的是，我也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我们不是有脸谱吗？嗯、在我们呢做广播来讲呢，我们有声谱。
嗯，是的，
就声音的声，
那个声音，然后跟那个名字对上号。
好，下次呢，有听众就会拿变声器，
对不对？
不是拿变声器，然后让我们记住他那个特别的声音。那么今天呢，是唐弟兄，他的声音好听，但最主要是他的内容真的是相当有生命力啊。嗯、那待会我们来听他分享。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栏目是这个。 年轻的新田啊，但是她被文慧呢拉拔起来成了妈妈，因为文慧是婆婆、哎、婆婆加妈妈啰啰又嗦嗦，我们跟大伙儿一起来科普一些的健康养生小常识、
嗯、是的，前面的一些内容呢，不晓得你有没有被她把这些内容呢麻起来了呢？
我知道你大概什么都不太记得，所以你看你讲的都有点结结巴巴的。
哎呀，文慧老师，我真的是现在整个脑子呢就在那里
惨了，你就在想吃什么是吗？从节目开始到现在还没完全、
哎、我跟你说文慧老师，今天我们健康麻起来真的要说吃的
哦，但是也要吃的对嘛，
对、啊、
对不对？吃的好不如吃的对、嗯、所以今天我们会谈呢食物的温热寒凉四种食物的性质、
哦、
我们中医常讲究的嘛，
是
你身体呢虚火你要吃什么、嗯补的，对不对、嗯、你身体寒你要吃什么热的，那究竟怎么去看食物的温热寒凉呢？就是今天的健康麻起来。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37篇27-34节，
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民，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义人必承受土地，永居其上。义人的口发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步伐总不摇动。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耶和华必不把他交在恶人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土地，你必看到恶人被剪除。
义人的财富在于心系神的话。耶稣基督在接受魔鬼的试探饥肠辘辘之时，虽然没有食物可吃，但是依然拒绝魔鬼将石头变成食物的挑战。因为耶稣基督心系圣经上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食物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故此国人常将工作当作养家糊口的手段。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地知道，在我们所生活的物质世界之上，有一位掌管一切的创造主。我们今天所赖以生存的一切资源都是源于他的恩赐，他也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的生活是需要依赖食物、水和空气等一切的自然资源，但是这些自然资源却是依靠神的话语而存在和发展的。耶稣曾言，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由此可见，神所创造的宇宙是依赖神的话语而存在。同样，我们这些人类也是依赖神的话语而存活。也就是说，神的话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是先于食物或者财富的。神的话语不单单是我们生命的基础，也是我们生活的引导，是我们信仰的依据，是我们盼望的根基。因此，基督徒们，与其努力将更多的金钱装进破漏的囊中，莫不如将更多神的话语存记在我们的心中，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最大的财富，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成为我们人生的准则，成为我们蒙福的确据。亲爱的主啊， 我们为着你奇妙的话语向你献上感恩。你不单单借着使徒和先知将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更是拣选了许多你忠心的器皿，将你的话翻译成不同的文字，使我们今天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都可以用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来学习你的话，认识你的真理。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慕你话语的心，让我们常将你的话视为珍宝，不单每日诵读你的话语，更是能够将你的话深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的行事为人活出你话语的真谛，让你透过你的话语常常赐福我们，引导我们，教训我们，引导我们归正在你的面前。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13，让生命说话。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所服侍的一个残疾信仰小组，近来改为专门接待新朋友的小组。 原本的主人就负责接待，关心新朋友，促进沟通分享。小组里面有一位医生志工，他专门探访关顾病人团体，所以有很多机会接触到残疾病人。几乎每一次开组，他都能邀请到新朋友加入我们。第一次用这种形式开组，志工医生带来了一位小脑萎缩症的患者，也就是脑瘫的朋友加入我们。新朋友叫小能，他30多岁，发病几年了。他曾经因着病患对前路感到迷惘，对人生充满了忧虑，但是信主上教会以后，得到教会的牧养，得到弟兄姊妹的关心，他感受到天父的爱，渐渐有了信心、盼望和喜乐。虽然他的体能一直退化，现在已经拿上拐杖，讲话的口齿开始有点不清了，但是在我们和他的对话当中，感受到他充满了感恩和喜乐。他甚至积极地向病人朋友分享基督教的诗歌，分享信仰，鼓励人们信主呢。第二次开组，志工医生又带来了一位新朋友小刚加入了。小刚也是脑瘫患者，70多岁，比小能发病的时间更长，加上更年长，体能更衰退了，已经坐上轮椅了。他也信主了，也是一个积极乐观、充满感恩的人。原来他们小脑萎缩症协会里面有一个信仰小组，小刚就是组长。他和小刚在协会里面常常与病人分享见证，在病人协会里面的信仰小组更是活跃。因着他们的参与，我们在小组里面的分享更丰富了。第三次开组，医生志工带来了第三位新朋友小文，他是铂金逊症的患者，但是和小能、小刚大有关系，因为他是小脑萎缩症协会的创办人。我们听了感到真的不可思议，原来小文家里有5个小脑萎缩症的病人，包括他的父亲和弟妹。就是因为亲人患病，所以他创立了小脑萎缩症协会，为病人提供资源、辅导和协助。一个小女子怎可能开创这样一个扶助伤弱群体的机构呢？她告诉我们说，都是上帝的恩典，当我与人们分享我的服事理念的时候，人们尤其是信仰群体都愿意提供人力和财力的资源，以帮助协会的运作，为病人带来祝福。小文患上铂金逊症10几年了，他的体能严重的衰退，讲话气若游丝。一个家庭里有5个身患小脑萎缩恶疾的人，晚年连自己也患上铂金逊症。如果是一般的人，可能会愤世嫉俗，可能会放弃自己，信主的人更可能会怀疑甚至离开上帝。但是从小文的话音、神情、他分享的内容里，我完全看不到一丝怨恨和不满，或者他在苦难来袭的开头会有惶恐、忧虑的情绪，但是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他，处处流露的是感恩、平静和温柔。 面对苦难，坚定信靠，带着感恩盼望的心活下来。小文如此，小能、小刚也如此。我们小组里面的元老、残疾的弟兄姊妹也如此。这一次的信仰小组让我特别的感动，每一位病患残疾的弟兄姊妹呈现出来的生命，因着有主在里面交集在一起，就像一副色彩缤纷的织锦，彰显着苦难操练出来生命的素质坚韧多彩。他们的生命都在说话，活生生地述说着苦难中有主同在的生命可以如此的坚强有力。马太福音5:16这样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向我搬来万物都生长。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活在病患残疾苦难当中，身心灵都很脆弱，甚至萎靡不振。但是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是，我们有主耶稣在生命里，因着主耶稣的救赎恩典、天父的爱与看顾、圣灵的安慰和鼓励，我们可以带着信心、喜乐和盼望活得积极、坚韧、有光彩。因着信仰群体的陪伴同行，大家彼此相爱，生命有了互动，我们会活得更充实、丰富多姿。弟兄姊妹们，愿我们信仰群体一起努力，活现基督的真光，照耀在人前，向世人述说胜过苦难的上帝，他的全能、慈爱与恩典。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向我搬来万物都生长。缓缓地被点亮，光晕落在你手上，晚风吹开故事篇章，为你偷偷地酝酿，感受你的热泪滚烫，拥有巨大的力量，言语像是长出翅膀，在我的耳边游荡。对于你的一切抵抗，对未来不停止想象，我会继续到场，无畏乘风破浪。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向我搬来万物都生长。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你的一束光，点点滴滴都让我向往，拥有你晴空万里是寻常，有你的地方是我唯一的方向。
因着主耶稣的救赎恩典、天父的爱与看顾、圣灵的安慰和鼓励，我们可以带着信心、喜乐和盼望活得积极、坚韧、有光彩。
无法抵抗，对未来不停止想象，我会继续到场，无畏乘风破浪。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向我奔来万物都生长。你的温柔如此的
愿我们活现基督的真光，照耀在人前，向世人述说胜过苦难的上帝他的全能、慈爱与恩典。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向我本来万物都生长。你的温柔如此的张扬，也让我如愿以偿。你是照在我身边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和事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我翱翔在天空，化作一朵白云，苍茫的大千里矗立在风中，手挽着手，对生活充满笑容。就算那时多光不再转生动，也能出现彩虹。我热爱这天空，每人都有长的美丽中国梦。轻轻说声祝福，莫谣言不由衷，美好的日红自总会相逢。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感恩每一次的分享加上听众家人们热烈的回应，都让我们彼此得着加倍的祝福和喜乐。
我要让生命不停流动，爱在沧海桑田里播种。我愿和你走过春夏秋冬风雨中，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怎么办呢，新田老师？
是怎么办
呢？我爱上了我们两个人的声音啊！刚才多有感情的说一直都在呢。
嗯，
那不是只有新田跟文慧一直都在，我们的祝玲姑娘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嗯，
没错。哎，文慧老师，我告诉你呢，啊，今天呢祝玲姑娘分享的这个呢，她就分享到了里头有个医生志工嘛。
嗯，
然后呢，哇，我觉得她真的好厉害啊。她因为自己的工作然后接触到很多的残疾的病人，然后呢她还把她带进了新朋友的小组里，
就是把这一些病人带进了新朋友的小组。
是的，
我怀疑他每次看病的时候就说，你要不要我更关心你，而且呢更能够跟进你呢？要的话
你需不需要一些朋友呢？
不是，你需不需要我以后能够随时跟进你然后联系我比较方便呢？需要。当然了，如果医生能够随时联系，好，那你就跟我去一个小组。
哦，所以这样子就借着自己的这个专业对不对？
哎，我相信我们这位医生是很专业的啊，工作的时候就绝对是工作尽心尽力的去服务病人。
是。
那但是呢我也相信就是因为他认真工作，
嗯，
是一个好医生，所以呢病人就很愿意呢，诶，医生你是，
基督徒？
对哦，然后谈一谈可能就跟着医生来小组了。
嗯，我有一个想法是很大胆的想法，就是呢有没有机会呢借着祝玲姑娘呢去认识这一位医生？
当然啦，可以啦，我们可以请他来做个专访嘛，对不对？嗯，而且如果医生的普通话行的话呢，我们已经有中医了，现在就缺一位西医。
哦，
对吧？
很有意思啊。嗯，
对。嗯，其实呢我在听祝玲姑娘这个栏目这个分享提到这位医生的时候呢，我想起一首诗歌，我觉得真棒，就是恩典拼图。我们其实每个人就像上帝恩典其中的一块拼图。
嗯，
我们拼起来，我们就把上帝的丰盛的恩典、全面的恩典呢展示出来，对不对？嗯，你看祝玲姑娘在那个小组当中是一块恩典拼图，发着光的。嗯，这位医生又是另外一块恩典拼图，嗯，很美丽的。
然后有一些组员呢，小刚啊，又是拼图。嗯，
对对对。嗯，所以千万不要忽略啊，你绝对是一块拼图，不管
大或小，你就是一块拼图，是恩典的拼图，主的恩典在你身上。因此呢，没有你不行的，因为我们知道拼图少了一块，这个图呢就不全了。
是的，
无限飞行号也需要你在这里。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喂，唐弟兄。
哎，你好，于老师哈。
你好，你好。
你好。今天我唱一首跟月亮有关的那个诗歌。
好啊，好啊。
这诗歌名叫《恩典月光》。
恩典月光。
对对对。
好的，好的。
好，现在我就开始。嗯。当我躺在妈妈怀抱的时候，恩典像月光把我照耀，无论在妈妈的怀抱或是躺在我的摇篮，只要月亮照在我身旁，恩典像月光照啊照，只要月亮照在我身旁，恩典像月光把我照啊照。当我走在天国道路的时候，恩典像月光把我照耀，无论前面多黑暗，无论我心里有多烦恼，只要月亮照在我身旁，恩典像月光照啊照，只要月亮照在我身上，恩典像月光来把我照耀。好，谢谢，感谢。
哇，掌声掌声。
啊，是我自个儿创作的，
自个儿创作
的，创作的歌词，对。
哦，就是也是像之前啊，这个是民间的一些歌曲的调啊，您自己填的词。
对，在1987年，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叫《凯旋在子夜》，两个主人公，一个叫大林，一个小林，这两个人是在部队里，他是战友，想家的时候他就唱这首歌，就是我就根据这首这个曲调才念了这首诗歌。
哦，难怪我听您唱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有一种思乡之情就涌上心头的感觉。
对，
好棒哦，您这个歌曲。那您自己填的词，我想知道呢，这个您是有什么灵感，或者是说您经历了哪一些的恩典让您写了这个词恩典月光？那您自己是怎么样的灵感啊，神感动你写下这样的词语啊？
是吗？就是我感觉说演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那年我从平房上摔下来，结果将近一个小时才醒过来，把其他人吓得连午饭都没吃，就说好不了了。那后来好起来了，虽然好起来以后呢，我的心情就得有挫折打击。我想为什么别人都好好了，为什么我们上，我是我在我的我住这个平房，它没有楼梯。他是用木头梯子，用木头绑着那个梯子上去的。我一看别人上去怎么都没事，我上去就摔下了。我心里受挫折，我曾经一度想过自杀，很难受，还是没有死。后来我心里受到挫折，受打击。也就是说，在那个我从小时候就喜欢听广播。我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无意当中收听了那个，有电视，我听 里头讲什么主耶稣，说主耶稣无论是在清晨，是在黄昏，无论说是在黑夜，在什么时候无时无刻神都与你同在，说神那个是你有什么伤心有什么难处，神把你神会安慰你，会帮助你，还会靠近你。所以这个后来经历过神的恩典，我就想到当年我的那个灾难经历，所以那我就唱到这首歌嘛，感谢主。
祝你的话语刺入我心，一字一句改变我灵，祝你的声
就是说您是听了咱们电台然后听了福音在信主的是吧？
对对对。
哦，感谢主感谢主。那个是多少年前呢？
1987年，我是87年听了这首歌，同时我也同时是那一年经历了一场灾难。到第二年88年5月份我听到了益友电台，后来我们这里也曾经出来传过福音，我也不太清楚谁是信了还是一般邪说，到后来我吃了以后就退出来了。到91年呢12月17号我才找到了信主的我本家的一个婶娘，她是信耶稣的，我找了她以后我才真正信耶稣。
是，就是之前经历了一段的这个挫折，也是过了大概4-5年以后才真正的接触到福音。
对对对，
是。
祝你的话语刺入我心，一字一句改变我灵，祝你的声音
人的信主的经历接触神的经历也许都不一样，但是呢你会发现回头全都是恩典啊。
对对对，
我见而出披戴基督，我已得救赎，
那最近您还好吗？有没有要纪念您的身体啊各方面？
身体倒是不错，就是这个眼睛看不见，一个人生活难免就会有磕磕碰碰的一些挫折。本身我这个人呢性格就急躁，所以呢在生活上就相当不顺利。再加上那个我有一个大哥，因为有脑梗加血糖，他就那瘫痪了。在家里那个不能动的，而且还没人，我每天我还要给他端饭拿馒头，所以呢难免就有一些那个不顺心不顺利的事情。
是您刚刚提到是您的亲哥哥吗？
对对对，我亲哥。
所以是需要家人是长期的去照看他。
对呀，需要家人长期照看他呢，因为好几年呢他们家里对他时间一长嘛，都不愿意嘛。所以因为这个他有病以后他就受挫折，这个思想行为跟正常人不一样，他经常会那个大喊大叫，全家人都很厌恶。所以这个有时候我大嫂白天那个在外地工作，所以那个没有时间，也一些借口啊就不想回家，就把他交给我，所以 我每天还要那个帮助他。
嗯，明白。就是您的大哥剩下的亲人就是您，然后还有他的夫人，对吧？就只有你们俩。
对对对，对我大哥那个他家里有儿有女，他小女儿今年16岁，正在上中学。他的儿子呢都是已经长大成人了，就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在外面。所以经过他的儿子的不务正业，他也气成了脑梗，所以才到这个结果。
嗯，明白。那大哥有没有听过福音呢、啊、他信主吗？
他也听过福音，以前叫他信他不愿意信嘛。那个以前我家里传过福音，我们家里的人都不愿意接受嘛，都说什么时候耶稣把你的眼睛给打开我们什么时候就信，那所以他们就不愿意接受。
嗯，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的大嫂和我母亲活的时候都接受主耶稣，后来因为我大嫂跟大哥那个吵架，那个寻短见自杀闹矛盾，他们就不信了。
嗯，
我的母亲也离世了，所以只有我一个人信。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家里就分家了。我跟父亲在一起生活，后来父亲也去世了，只有我一个人生活了。
明白明白。嗯，所以现在呢就是您跟哥哥住得近吗？
我们住的不是一个院落，他住在前院，我住在后院，不是住在一起的。
是，就等于说您如果照顾他的话呢，还得就是有中间的交通的时间。
嗯，对对，所以我大嫂整天在外不顾家，他家里的那个喂的鸡啊那个狗啊在家里那个满院的都大面背面，或者是我也看不见，所以我经常踩在脚上。所以那个到他家里我就是也比较生气。
是哇，那弟兄您辛苦了，您不容易啊。
对，
但是我也很欣赏您啊，因为您自己也有不方便的地方，但是神给您是一颗很良善很有爱的心，即便呢是自己有限制，即便呢是自己可能心里面有时候百般的不愿意，但是您还是我想您真的是很爱这位的哥哥，所以您才会愿意一次又一次的踏进他的家去照顾他。
对，
嗯，
虽然心里一直有怨气，那个怒气，但是毕竟那个还是不愿意放弃嘛。
不放弃的爱令我回应不退缩。
唐弟兄，我也现在此刻您在说这些，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听起来是又大又难的事，但是听您讲起来我觉得你就是背后还是您自己也是觉得满满的感恩的，对吧？
对对对，
是是，如果不是神的话可能这些事情我们都做不来。
对，没有神的力量我们是很难做到的。
我是否清楚明白你爱高声唱过，我能否细心感受你接纳我软弱，你怜悯一次次向审判跨声，无条件的爱融化我心的冰冷，过去我沉溺骄傲以为自己可以，现在我甚至生活存留都在乎你恩惠慈爱，一步步紧紧追赶我不放弃的爱令我回应不退缩。
弟兄也为您祷告，我知道了您今天告诉我这个家里头的事情啦，那为你祷告，多多的纪念您，希望您每一次呢去这个探望哥哥的时候路上可以有平安，能够顺利的到他家里，那当然也愿神呢保守你们一家，特别呢是哥哥的家能够呢让你们的关系呢可以就是 越来越和睦吧，也能够呢求神去软化大哥的心，也软化他的妻子，就是您的大嫂，还有两个孩子，希望他们有一天在神的安排的时间下能够回到神爱的当中。
对，很感谢主啊，但愿求主能多多的帮助他们。
是，也求神加给你力量啊，弟兄。
好，感谢你。
好啊，谢谢您今天的分享，让我对您多了很多的了解。是，好啊，唐弟兄，那我们约定下一次，我知道您会再来唱一首诗歌的。
对，唱一首歌叫《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对对对。
前几天我让我的护理人帮助我在网上查询，我在住院的时候，医院里有一个医生，他说在网上有一种笛子，能横着吹还能竖着吹，所以我让那个护理人帮着我在网上订购几个笛子，就是说就什么样的歌曲适合什么样的调，有 G 调的、降 E 调、F 调、那个 E 调，我一下订购四个笛子，所以那个吹什么歌用什么样的笛子，我就到那时候那个护理人说帮助我，让我在网上做直播。
好啊好啊，那我也期待啊您要跟我们分享好不好，您学了这个歌曲，
好好好，
学了笛子以后呢要跟我们分享。
好，
哇，真棒啊，那敬拜神又多了一个很丰富的方法。
对
好，唐弟兄祝福您。
好，感谢，好，谢谢。
好，唐弟兄再见。
再见。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短信13229966022，前面注明无限，
等你来电。 现在呢我们这个航程已经进行到呢快50分钟了，您觉得满意吗？你对我们两位的服务觉得怎么样呢？今天的航程内容安排如何呢？
还不错。
哎，
我自己觉得呢，跟文慧老师搭档还不错。
我们两个就算了啊，我觉得最不错的是诗篇导读，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还有呢，我们的祝灵姑娘，还有重磅的堂弟兄，对不对？我们期待堂弟兄以后唱歌。唱更多的歌给我们听。
我发现呢，现在堂弟兄呢跟我们就熟络起来嘛，所以呢每次他打热线来，他就是分享完一首诗歌以后呢，他就马上预约下一次的诗歌分享。
好啊，很好很好，我希望更多人像堂弟兄一样啊，主动呢就打电话来，可以呢背京剧，可以唱诗歌，可以分享见证，还有问问题，信仰疑难问题都行啊。
是，
记住啊，是星期五，因为今天是周末嘛，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请您记住啊，我们是周五就开工了，意思就是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关怀热线，周六周日您就可以听节目。好，周五的关怀热线几号呢？
周五的关怀热线几号？
对呀、啊
哦，手机号码是几号？对不
对？
对啊、好的，1322-9966-322。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我们在节目中呢是啰啰加嗦嗦，但是我们在健康马起来就是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
是的，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呢我们希望呢您在我们诗篇导读里头呢可以得到心灵的健康，在这个健康码起来呢可以怎么样得到身体的健康保健啊。
好，那么从吃开始吧。食物呢根据中医说啊，咱们中国的传统也有说温热寒凉，其实还有一个叫平。
是
平等的
平性的食物。
对对对，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呢，食物有四性啊，不是性什么的性啊， 是性情的性。那中医里头啊就说呢有这个四性呢，凉性或寒性的食物是哪些人吃的呢？
是哪些人吃的呢？
就是热性体质，还有譬如说你有一些上火这些的病症的人，就可以吃凉性或寒性的食物。譬如说发热啦，口渴啦，咳嗽啦，痰很多啦，那这些寒凉性的食物呢就能够清热泻火解毒
的作用啦。那我知道呢这个温性呢或者是热性的食物啊就反过来了嘛，是适用于呢寒性的体质，还有呢一些的某一些的病症啊，好像什么呢，就是风寒呐、你流鼻涕了，或者肚子痛，还有呢呕吐，或者是风湿性的关节痛等等。那温热性的食物呢大多数是具有温中助阳散寒等等的作用，就是跟凉性或者是寒性相反过来嘛。
对，那也有一些食物呢它的这个食性平和被称为平性啊。那么适合于一般的体质，你说我既不火也不寒，那怎么办呢？就吃平性食物了。寒凉热性病症的人都可以选用，所有人都可以吃的平性食物呢有健脾开胃补益身体的作用。
哦，这个平性食物真的很重要。
对， 对， 对，
因为呢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身体呢到底属于哪一种属性，或者你今天身体呢可能有一些不太舒服，你又不敢乱吃东西嘛，吃平性的就是最好。
但问题是你怎么去分辨嘛，什么叫平性，什么是寒性，什么是热性。
等一下就说了嘛。
对，所以现在说不要等一下了。就是呢从味道辨别凉热性啊，从味道啊。那这个味甜还有味辛，辛就是辛辣啊，这个味辛辣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呢，由于呢接受阳光照射的时间比较多，所以啊就是热性的，譬如说大蒜啦、柿子啊、石榴，你知道呢他们要好好的成长就一定要大量的阳光，所以呢从甜的味道比较辛辣的你就知道应该是怎么样呢，
是这个比较凉性的食物，
比较热性啊。
哦，
你看我马上考试了。比较热性的，
是的，热性的。
那味苦味酸的食物呢大部分是偏寒的。
这个我知道。
对了，譬如说
这个苦瓜啦，
苦菜、
芋头、梅子、
木瓜。对对对，所以记住了，这个味甜味辛的食物是热性的， 那么味苦味酸的是寒性的。好，再来一个，从生长环境来看它的凉热性，譬如说水生植物呢、
水生植物呢其实大多数都是偏寒性的。
对，你可以想想嘛，水就是寒的。好，
对呀、例如呢、就是这个莲藕、海带还有呢紫菜。
对，那么如果它是生长在一些陆地中的啊，特别是这个可能呢那个地也不一定要很潮湿的啊，比如说花生、土豆啊、山药啊、姜啊，这些由于长期呢埋在土壤里头，植物耐干，所含的水分比较少，你看那个食物就知道它里头水分不多，就是属于什么热性食物。
没错，
姜这些一看就知道了嘛。
是，
好了，再从地理位置来看凉热性。
是，如果是背朝，
背阴朝北，
是的，这些食物呢吸收的湿气比较重啊，很少呢见到阳光的。比如说什么呢，蘑菇、木耳等等呢，它们就是偏向寒性的。
对对对，也就是说呢它们生长在那个这个比较阴暗的空间里头的，蘑菇那些你就可以知道进到森林里。好，那生长在高空的食物，譬如说东南方的食物，譬如说向日葵啊、栗子啊，由于接受光热比较充足，所以呢就偏热。你要记住，多晒一点阳光就偏热，
是，
对不对？
是。
好了，最后一个，从生长季节来辨别凉热性。
在冬天里生长的食物呢，由于寒气重，所以呢它就偏向寒凉性的。比如说呢，现在也很当季的大白菜呀、香菇、白萝卜还有冬瓜等等呢，是属于寒性的。
对，有一句话说嘛，十月萝卜如人参啊，这个最适合了。好，那如果是夏季生长的食物呢，接收的雨水比较多，就性寒了。譬如说西瓜、黄瓜还有梨还有柚子。好，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
有家的感觉真好，
有窝的感受真温暖，
有自己的地方真舒服，
赶快回家喽！
无限飞行号，
一个为你预备的心灵之家。
等我回家，
欢迎你常常回家，
我们等着你。
等我回家，等我回家。
哇，会不会好感动啊？我们真的是周末就在这等着你啊，我们的花生啊、瓜子啊、茶啊什么都已经备好了，就等你上来无限飞行号，
等你上来课。
对对对，不要忘记了啊。这个明天呢还有无限飞行号整整一小时的航程。那么还记得今天一小时我们说了啥呢？
说了好多。
对呀、那欢迎您重温啊，特别是健康码起来那个食物的什么寒性啊、热性啊之类的，你要多听几次，多上。
我知道呢，班长会帮忙整理的。
哦，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大家陪伴一小时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拜拜。